已经是夏天了，我不知道你们看到，在特别是在我们社区里面，非常多的夏天的味道出来。你们看到，你路边的玫瑰花已经开了，你会看到树越来越绿的，或是你非常忙碌，或是你的心思被你的过去，或是被你的未来所占据着，以至于你没有办法享受每时每刻神所赐给我们的。我今天跟大家分享，你要享受每一分每一秒神给你的这一个时刻。经常我们想说，当我 vacation 的时候，当我休假的时候，或是当周末的时候，我才享受人生；或是哪一天我一帆风顺，我的经济能力够的时候，我才享受我的人生；哪一天我的孩子上大学的时候，我就可以真正的享受愉快的人生；哪一天我赚足够的钱的时候，我就可以环游世界，没有经济的压力，我就可以享受人生。但神的心意是要我们享受人生的每一个时刻，不只是在你顺境的时候，不单单是你一切都没有烦恼的时候，神要你享受人生的每一刻、每一秒。你要知道，神的心意是让我们享受在你周遭的人、周遭的环境，即使那里痛苦的时候，即那里失意的时候，神都要我们从当中带出喜乐来，可以享受每时每刻。每天早上起来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心思去听听鸟的叫声，或是看看路边的野花，或是闻闻花的味道，或是你的心思意念都被一些事情所占据着。过去有一段时间，当我很忙碌的时候，我经常早上起来，我孩子、我太太跟我说的话，我完全不知道。我知道他们在跟我讲话，我也知道他们在跟我要求一些事情，但是过了一两个小时以后，我发现他刚刚跟我讲什么话，我完全忘记了，我完全不知道他们在问我什么。我经常需要再打电话回去问我太太说：“哎，你刚刚到底跟我讲了什么事情？”或是下课的时候，我孩子跟我说。哎，爸爸，我今天早上跟你讲什么事，你还记住吗？我说你有吗？你也跟我讲吗？我相信很多人的这样经验，因为你的心思依然被一些事情所占据的，不管是你被过去的事情所占据的，或是想到未来的事情，也许你脑中在计划的以后的事情。这经常我们在此时此刻，你的心思是在过去或者在未来，就像现在，你坐在这个时刻，在这个地方，你的肉体在这个地方，但是你的心可能在其他地方。你一想到说，哇，昨天我做了应该不应该做的事情，我昨天的投资失败了，我去年的计划没有成就了，我今天想说，嘿，明天我要做什么？下个礼拜我要成就什么事情？明年我要做什么样的事业？经常我们现在人在这个时刻，但是我们的心思依然是活在过去或是活在未来。我告诉你，你如果没有办法单纯的享受这一个时刻，你会失去你以后可以享受的机会，你会失去神的祝福。你如果老是为未来在忧虑，或是为过去所做的不应该做的，或是没有成就在感到难过或是失望，你永远没有办法享受神在你生命当中的工作。如果你为过去感到难过，如果你为未来感到忧虑，你有两件事情会失去。第一个，你会失去现在的喜乐，因为你没有办法享受现在这一刻神所要给你的，因为你的心思依然都放在别的地方。你如果为未来在那里感到担忧，你没有办法让神在你的生命当中工作。很多人奇怪，为什么神一直不祝福我？为什么我祷告的事情都没有成就？为什么？因为你活在担心、忧虑当中。为什么忧虑、担心会让你没有办法经历神的祝福？因为神是借着我们的信心来工作的。忧虑代表你对神的不相信。忧虑代表你说神啊，我不相信你会成就。经常我们当然一直祷告，一直宣告神的话，但是我们站起来说，哎，可能吗？这样的事情可能成就吗？神会为我带来更美好的另外一半吗？神会为我把孩子带回来吗？我的工作会有着落吗？我们不断的忧心，我们的担心在那个地方。当你担心的时候，你就阻挡了神的能力进入你的生命当中。因为神是借着我们的信心来工作的，所以圣经里面讲到说，在信的人凡事都能。圣经没有说在忧愁的人凡事都能。你要知道，你为未来忧愁，或是为过去感到难过，一点都对你没有帮助。神要你在此时此刻享受他赏赐给你的每一刻。如果你的心思老是在昨天，即使在过去的胜利的果实，即使你上个礼拜成交了一笔非常好的生意，你赚了很多的钱，或是去年哇，你的工作有所突破，你的婚姻改善了。你不应该老是活在过去当中，特别不应该为那一些过去所成就的沉浸在那样的当中。我记得一个故事，讲到一个篮球的教练，有一次他们那一队 啊，经历一场很激烈的比赛，他们终于赢了那个比赛。赢了那场比赛以后，他们就可以进入最后的决赛，在两三天以后。那一场胜利的时候是下午四点的时候，这个教练就把所有球员叫过来说：“哇，我为你们感到骄傲，你们好好的享受这一刻胜利的时刻，好好的享受胜利所带来的高兴。但是我告诉你，今天晚上十点以后，我就不要再从你们口中听到我们今天怎么样得胜，我们今天打了球多么的好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教练知道，只要他的球员一直活在过去的成就当中，一直把他们心思放在过去的事情，即使是好的事情，即使是成功的事情，将会阻挡他们明天的得胜，将会阻挡他们明天在经历神要给他们的祝福。我们经常是这样的，不管你的过去是多么让你难过，你过去你觉得多么样的失败，或是你的过去到现在你觉得一帆风顺，很多值得你庆幸的事，但是我要告诉你，过去就过去的，昨天在昨天晚上的半夜就结束了，明天还没来到，你不需要为明天的事情感到忧虑。你没有这样经验，经常你如果回顾你的一生，你所担心的十样事情里面，其实九样根本是无关紧要的，而且是不需要担心的。所以神要我们活在今天，好好的享受此时此刻，这是一个决定，不是说你说啊，我要好好享受今天神所赐给我的，这是一个决定。所以圣经里面讲到说，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，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。这是大卫所说的，他说我决定，我决定每一天都是神所赏赐给我的一天，只要有一天我醒过来还能呼吸，还有一口气息，我就为这个日子感到高兴，我就要欢喜快乐。我不要把我眼光看在我所没有的，神没有为我成就的，或是负面的事情，我要把眼光看到神已经给我了的事情，是因为我做的，即使生命很痛苦，即使在人生的此时此刻，今天我的生命还有很多的挣扎，很多要克服的，但是我相信我要在当中欢喜快乐，这是你要做的一个决定。神不勉强我们每一个人，你不要再来说神啊，为什么我每天都不高兴快乐，神说我一定要赐给你快乐，你今天能活着在这个地方，在 Arcadia 这个地方，你早上起来还有东西可以吃，还有屋顶可以遮风避雨，就是你应该高兴的。你要做个决定说，我要在当中欢喜他高兴快乐，这是你所要的决定。但是很多人他们已经决定不快乐了，很多人他们心思一定已经决定说，只要我的薪水没有超过5000块，我就不会快乐，只要今天早上起来我太太没有对我轻声细语一点，我就不快乐，只要明天我的孩子比赛没有赢或者成绩没有达到 A， 我就不快乐，只要今天还有交通阻塞，我就不快乐，只要今天我上班我的老板对我讲一句不好听的话，我就不快乐，只要今天早上起来股票市场大跌，我就不快乐。他已经设下了他的心思意念，只要这些负面的事情出来，我就不快乐。但是神说，你要做个决定，即使是负面的不好的事情，你不喜欢的事情，你都要决定说，我要欢喜快乐。当你开车去上班的时候，也许一个小时在车里面，你想说，哇，今天怎么车塞得那么厉害，你再来按喇叭，你再来生气，再来抱怨，你可以这样过日子，因为你决定要这样过日子。你也可以决定说，不管怎么样，即使要开一个小时的车，即使车里面没有冷气很热，但是感谢神，我还有一个工作可以去，多少人没有工作，我一辆车可以开，多少人要坐巴士去，我一个美丽的太太，美丽的英俊的先生，我的孩子在等着我回家。你就抱着这样的心情，就是你在告诉自己，我决定要在其中高兴欢喜。你的视野会不一样，你对事情的看法会不一样的。当你的工作不如意的时候，你可以抱怨说，为什么凡事的不顺利，为什么我赚的钱老是这么少，为什么我的薪水总是没有加薪。你也可以告诉自己说，啊，即使薪水不是很多，但是我总有一个工作吧，我只要努力的工作，有一天我的薪水会增加了，我会到更好的工作岗位去的。你要带着这样的心，在其中高兴欢喜。当你这样高兴欢喜的时候，你就是代表你跟神很有信心，那神的能力就会介入你的生命当中。你知道吗？一个代表基督徒成熟的最重要的一个迹象，不是你读圣经多少，你读圣经很好，不是你祷告多少，不是你参加聚会多少，一个最能在神以及人面前表达你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，是一个信靠神最好的标记，就是你是一个喜乐的人，你是一个高兴欢喜的人。你不管跟人怎么说，哇，我们的神多好，来教会读圣经多好，但是你看起来一个苦瓜脸不喜乐的样子，没有人会相信你的神是这么好的一位神。 没有人会愿意相信你所相信的，所以你要跟神或是跟人表示你是多么的信靠神，你是多么一个虔诚的基督徒，这么一个有生命的人。最重要的是你经常充满喜乐，充满快乐。但是我告诉你，人生有很多不如意的事情，端看你怎么决定。我记得几年前有一次，我跟我太太要到 San Diego 去，那时候我们的经济情况不是很好，我们开了一辆车啊，是旧车，不是很好的状况，但是我们开去了，开到一半的时候，哎，突然间开不动了，哎，我在那里检查老半天，怎么发动就是发不动。后来把那个引擎盖打开，那因为我是学医学的，我对理工一点都不通，我真的是对技术的东西、电的东西或是 mechanic 我一点都不通，所以在那里搞了差不多一个小时，还是没有办法发动，很难为情，你知道吗？你带一个太太，然后带一个孩子，好不容易说今天我们到 San Diego 去玩一下，没有想到你的车竟然在高速公路抛锚了，所以我们就停在旁边，在那里修了一个小时。那我想表现给我女儿看，说嘿，你爸爸其实也是很闲，可以修理车。但是修了一个小时，我看我女儿一直看着我，爸爸好了没有？我说在下，快好了。然后想尽我以前学过的物理、数学等等，但是还是没有办法修理好。那我看到我太太的耐心也越来越减少了，刚开始还讲一些鼓励的话，到后来我看他脸色就不大对了。那我也是急得在那里冒汗了，怎么办？修理不好。后来想说打电话叫 Triple A 来嘛， Triple A 说要两个小时以后才会来。后来就那一刻我就要做个决定，我是要在这里唉声叹气，怪说为什么车不好。那我太太也要做一个决定，说她是不是要在那里一直骂我，说为什么你早出门之前不把车修理好，我早就告诉你应该去修理车，把车检查好，你就是不做，你就是邋里邋遢的，不管车怎么样，难怪我们今天闹到这个下场。所以我们两个都要面临这样的决定。在那时候我们刚好上一个课，就是你要享受你的人生，你要在任何环境当中你都可以高兴欢喜。所以那时候我突然间在那里默默的祷告，我相信神的灵降临在我身上，也降临在我的太太的身上。我们两个不约而同的对看了一下，我们都知道，即使这样艰难的时刻，这样不如意的时刻，在这个高速公路上面那么热，很多车站挥来挥去，我们要等两个小时时刻，我们也可以在当中高兴欢喜。所以我们两个决定就坐在高速公路旁边那个栏杆上面，我们就两个在那里坐了两个小时，跟我女儿，我们三个这样坐了两个小时，我们大可以在那里唉声叹气，骂来骂去，怪你怪我。哎，就那时刻，哎，我们聊了很多很多。我们再来看到每一辆车这样过来过去，里面坐什么样的人，他穿什么颜色。我们在比赛说，哎，你现在看看，我们两分钟以内，你看这个车几辆过去，里面有什么人，那你他们的脸色怎么样？哎，我们这样很欢喜、高兴、快乐，那等了两个多小时。现在回忆起来，我女儿还经常跟我说：“嘿，爸爸，那一刻我真的好享受。”虽然我们在高速公路旁边啊，好像看起来很不舒服，但是在那一刻，你跟妈妈在那个地方，我在那个地方，我们在那里数算那个车跑来跑去，我觉得很过瘾呢。我们能不能有再这样一次的机会？你可以决定的，你可以改变你的想法了，端看你做什么样的决定。人生很多决定，你可以决定说我今天要快乐，你可以决定说我今天要喜乐，你也可以决定说我今天开始要抱怨，我今天只要任何人刺激到我，我就不高兴，我就不喜乐。所以人生有很多的决定你要去做，你自己能不能享受今天此时此刻，你要做个决定。前几天有一位姐妹写了一封信给我，我看了很感动。这是一位姐妹，她带了一个孩子，她是单亲的。她其中有一段她说到，她的意思有人问我说我是不是还要再结婚，他说其实我也没有想到我是不是真的要结婚，但是我知道在此刻神没有为我预备那一个合适的另一半，我知道神的心意，因为神知道人的爱是有限的，就在人生的此刻，即使神为我预备了另外一个合适的一半，我相信也不能完完全全的给我无条件的爱。他说在这人生的这个阶段，他真的来到教会，他不断的读圣经祷告，他经历到神的爱。他说即使我现在没有另外一半，但是我现在经历到神深刻的爱，那无条件的爱，我感到非常的满足。啊，我说我很欣赏这位姐妹的态度，她没有再来抱怨为什么她的先生抛弃她，她没有再来抱怨为什么人家都有另外一半，她没有，她没有再来抱怨说，哎呀，我人生在此刻，我一个人要抚养一个孩子，多么的辛苦。他没有，他说我知道神有神的美意，即使没有另外一半出现，我也知道神要在这段时间磨练我，让我经历他的爱。这是他做的选择，他选择说我要在其中高兴欢喜，我要在其中高兴欢喜。 尤其我鼓励你，不管你人生这个阶段怎么样，你最重要要自己站起来，要告诉自己说，不管怎么样，我就要高兴欢喜，我不受环境的影响，我不受别人高不高兴跟我讲什么话而高不高兴。你要学习这样的态度，你要知道一个原则，你不需要为你的另外一半或是你的孩子负他们的责任，你要向他们负责，但是你不需要为他们负责。什么叫向他们负责？你要需要向你的孩子，尊重你的孩子，供应他们一切的需要，但是你不需要为他们的决定来负责。即使是孩子，他们有很多决定，他们要为自己负责。你的另外一半也是一样，也许他伤害你的，他离开你的，你已经向他负了责任，但是你不需要为他所做的决定来负责的，这样你才会高兴欢喜。你不需要为他高不高兴后来决定你的高不高兴。以前每一次我太太不高兴的时候，哇，我到诊所整天就很不对劲，因为知道一个人在气你，你很不舒服。我不知道你，也许你不在乎，但我很在乎了。我只要早上出门之前跟太太吵一架，到诊所去，我整天就是很不舒服。那天来看病的病人可能比较倒霉一点，我真的就是想着说，哎，怎么样让我太太不生气。所以我每一二十分钟打电话回去，我就讲一些五四三的，就是故意要好像引起他的话题，但他还是很冷漠，还是气在心头。他过一个小时还打电话，说一天打了七八通电话，他还是不消气。所以我整天就活在他的阴影当中，他的不快乐当中。后来我学会了，不管你高不高兴，我都要高兴。我已经道歉了，我没有错，我打一次电话过去，你不消气，那是你的事。我跟神说，神啊，那是他跟你的关系，那是他为他的决定负责，我不需要为他的决定来负责，我不需要因为他不快乐我就不快乐。所以从那一天开始，只要有任何争吵，我到诊所只打一通电话，我就自己在其中高兴欢喜。我可以在那个地方呢，欢喜快乐，享受神给赐给我的那一刻，跟病人讲话，然后接电话，去吃午餐等等。他很奇妙的，第一次的时候他很不习惯，哎，这个人以前都打七八通电话，今天怎么一通电话而已，再来就没有电话了。然后他就忍不住，他自己打电话来，以前都要我自己打电话去，现在他自己打电话来。我说有什么事吗？我说我正在高兴欢喜，没有，我没有这样讲，我心里我说正在高兴欢喜，那我都不能跟他这样讲。他说哎，怎么样怎么样，你还好吗？我说很好，我过得很好，心欢喜灵快乐，肉身安然居住等等。哎，后来他觉得哎，这个人怎么变了？后来有一次他就禁不住问我说，为什么你现在这样子？以前我只要生气你就很紧张很害怕，为什么你现在好像不大在乎？我说我不是不在乎，我是很在乎，因为我知道那是你的问题，那是你跟神的关系，你的生命的成熟的问题，不是我的问题。我如果老是要为你的决定，为你的快乐来负责，你不成长，我也生活在窝囊当中。所以从那一天开始他也改变了，因为他知道我不是别人应该为他负责的，是他为他自己的生命来负责。所以他从那一刻开始，我们争吵的次数就越来越少。他知道他要去成长，他要不断的成长成熟，以至于我们的婚姻可以不断的改变，不断的可以突破。他告诉你，你不要为别人行为的生命负责，你不需要为他负责，你要向他负责，他不需要为他负责。所以你要在其中高兴欢喜吗？从自己开始，告诉自己，我不要为受环境的影响，不管我的薪水高低，不管别人喜不喜欢我，不管别人批评我还是赞美我，我都在其中高兴欢喜。因为我知道每一天都是神的恩典，每一天我能活着都是神的礼物，每一天我能跟我的家人在一起都是神赐给我最大的恩典。有时候我们经常人没有办法珍惜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经常我们因为一句话或者一些误会我们就分开了，或者老死不相往来了，或是怀恨在心。我要告诉你，真的很可惜。我问你，如果你明天过世了，如果你明天过世了，你会心安理得的觉得说，我离开这个世界上没有跟某某人没有和好过吗？我是不是已经尽了我的义务跟那个人和好了？有一个故事这样说，她是一个女儿，这个女儿在将近20岁的时候，她交一个男朋友，但这个父亲非常非常，他反对她交这个男朋友，所以她父亲给她很多的意见，甚至有点争执。但是这个女孩还是决定爱这个男孩子，所以有好几年的时间，这个女儿就离开了家，很少回来。经常她的爸爸有点后悔，想跟她表示她的爱，打电话给她关心她，或寄东西给她。这个女孩子都不大理她的爸爸，仍然给她爸爸非常冷漠的眼色， 颜色脸色非常冷漠的回应。直到有一天，突然间这个女孩接到一通电话，告诉她说你爸爸刚刚心脏病发作。这个爸爸才50出头而已，这女儿听到说她爸爸心脏病发作，刚被送往急诊室的途间，就那一刻突然间她的心里起了很大的变化。突然间她跟她爸爸中间隔断的墙似乎就倒塌下来，她突然感受到，哇，也许我见不到，不能再见到我的父亲了，也许我没有办法有机会再跟我父亲和好了。所以这个女儿就用尽快的速度尽量赶回家，赶到医院去看她爸爸。这个爸爸被送到急诊室的时候，就一段短短的时间清醒的时间，他要求护士给他一个小的纸片，他就拿了一张笔在上面写了几个字。那两个小时以后，很不幸的，连医生都没有办法把这个父亲救回来，他就这样过世了。几个小时以后，这个女儿匆匆忙忙非常紧张的来到急诊室，听到的是护士告诉他说你的爸爸过世了，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。他知道他一直没有办法原谅他的爸爸，他知道他一直没有办法跟他爸爸和好，他也没有在他爸爸试着要跟他和好的时候跟他说，爸爸，我得罪了你，我愿意跟你和好， 我原谅你。在那里感到非常伤心难过，因为爸爸已经过世了，再也没有机会了。就在他伤心难过的时候，护士拿一张纸条给他，上面写了他的名字，里面是他爸爸在清醒那一刻所写的几个字，里面是这样写的说，亲爱的某某某，我爱你，我饶恕你，我求你饶恕我。 I love you, please forgive me, I forgive you too. 他说我也原谅你。哇，这个女儿看到以后，眼泪不断的往下流。在那一刻她感觉到她过去不应该这样做，她 在那一刻她感觉到人生真的是有很多不可预测的。有时候我们讲说我们等到以几年以后或什么时刻我们再彼此和好，我们再来珍惜我们彼此的关系，我再好好的对待你。但是你要知道，生命如朝露，稍纵即逝。圣经里面特别讲到说，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，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？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，出现少时就不见了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人生苦短，你永远没有办法预测明天你还会不会在这个地方，你没有办法预测明天你的孩子你的亲人还不会在你的身边。经常我们就轻忽了，轻忽了以为说是理所当然的，有的时候我们另外一半会永远跟我们在一起的，有的时候我们的孩子会永远在我们的身边，或是有的时候我们的健康会永远这样持续下去的。那圣经里面说，明天如何你都还不知道。我们的生命就像云雾一样，短暂的留下痕迹，转眼又要消失。我鼓励你珍惜你旁边的人，珍惜你神带到你身边的每一个人。也许他有许多你不喜欢的地方，也许他有些习惯你不讨你的如意，但是我相信神把每一个人带在我们生命当中都有他的美意，从他当里面看出美好的。珍惜你们彼此的关系，并珍惜你们彼此相处的每一刻，因为你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。我想问你，如果今天晚上你过世了，如果今天晚上你过世，我希望不要有人这样子。如果他今天晚上你过世了，你问问自己的良心说，我是不是在过世之前我跟某某人和好了，我跟神和好了，我心里有那个平安可以走去吗？经常我们在追思礼拜当中，我会听到很多人在那里送很多花。追思礼拜的时候大概是人送花最多的时候，大部分我想这个人一辈子没有接受过那么多的花，但是在追思礼拜的时候是一大堆的花。很多人上去也开始分享这个人多么的好，他过去怎么帮助他，这个人怎么祝福他，他过去成就了什么事情。他们要告诉你，如果是我的话，帮助我一下好不好，在我活着的时候给我花，不要等到我死的时候我棺材在那个地方你才给我花，我看不到了。我不知道我到天堂去能不能看到你们送给我的花，但我相信也许我看不到。所以你如果要送我花，就在我活着的时候送我。如果你要鼓励我跟我讲一些褒奖的话，我希望当我活着还能听的时候你告诉我，你不要等我 躺在那个地方的时候才说，哇，李医师多好，他以前在世的时候怎么样帮助我，他真是一个好人啊。我告诉你，我也许听不到了，告诉我好不好，趁我还活着的时候，因为我不知道我的明天会如何。我们要这样子， 我们要这样对待我们的家人、我们的亲戚、我们的朋友、我们的同事，在他们还活着的时候，能送花的时候就送花给他；在他们活着的时候，能讲一句鼓励他的话、安慰他的话，就安慰他吧。前阵子我才知道我妈妈住在医院里面，我就在台湾，我就打电话给我的姐姐说：“啊，你帮我送一盆花去好不好？”我说：“送一盆大一点的花吧。”那我姐说：“要多少钱的花？”我说：“大概台币5000块的花吧。”我姐说：“为什么送那么大的花？很贵，2000就好不好？”我说：“不要，我要送5000的花。”后来争执很久，我还坚持说要送5000的花。我跟她讲说：“妈妈在世已经不久了，我如果能这个时候送她花，比她死后送的花还更好。”我说：“我相信我妈妈过世的时候，我送的花也许不是5000、1万，也许是很多的花，但是我宁愿在她过在活着的时候，让她知道她的孩子送过她花。我要让她知道，在她活着的时候，她的儿子鼓励她过她，谢谢过她。我不希望在哪一天我过世了，或是我妈妈过世了以后，我才后悔，为什么当初我没有讲一些鼓励她的话、安慰她的话、感谢她的话。我不希望在那个时候才后悔，为什么他在世的时候我没有尽一个孩子应该尽的孝道。”弟兄姐妹，人生就像一片云雾一样，我们每一个人有一天都要离开这个世界的，有一天我们的亲人也都会离开的。珍惜我们彼此相处的机会，不要为了少是小少的一句话或者一个误会，我们就不相来往，我们就彼此在那里愤怒，彼此在那里打击自己。我们不需要这样子，我们要珍惜我们当中彼此的感情。每一个来到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，其实我都非常非常的感谢神。我不知道你什么原因神把你带到这个地方，但是我相信神把你带到这个地方一定有他特别美好的意义。我老是告诉我自己，神啊，每一个来到这个地方的人，我能为他做什么？我能为他献一朵花吗？我能为他讲一些鼓励赞美的话吗？因为我知道哪一天我们要离开的不知道，也许明年的这个时刻，我们当中有许多人已经不在这个地方了，也许你又搬到你另外一个地方了，但是我们的生命总是要留下一些痕迹吧。在我们生命当中，神带了许许多人来到我们生命当中，神要我们成为他们的祝福，成为他们的鼓励，成为他们的帮助。我们要这样，所以圣经里面讲说，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，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。在诗篇90篇12章这样说，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，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。在这里诗人说，神啊，求你教导我，求你给我智慧，让我知道怎么样过每一天的生活。求你教导我不要把眼光放在那个负面的没有成就我所没有了，或者人家对我的伤害。求你指教我怎么样在每天过得充实，过得有意义，可以享受每时每刻。神要我们这样做，你不要把你的眼光、你的心思意念老是活在过去或者未来当中，以至于你忽略了神给你的这一个美好的时刻。我鼓励你，你真的是要好好的享受这一刻，你的家人、你的亲戚、你的父母、你的朋友、你的工作。圣经有一个应许，他说每个早晨都是新的，你的城市极其广大。在圣经里面所说的，他说每早晨都是新的，你的诚实极其广大。英文这样说，英文说，神那些忠信实的爱永远不会枯干掉，永远不会用尽掉的。圣经说到神那个怜悯的爱永远不会枯干的，因为他每天都为我们创造一个新的机会。你要相信，即使你过去怎么失败、怎么样痛苦、怎么样哀伤难过，每天当你醒过来的时候，神都说，我今天又为你创造一个新的一天，今天又是一个新的开始，又是一个新的机会，你又可以重新的享受你的生命。即使过去不如意、失败，但从今天开始，既然你要享受每时每刻我给你的生命，享受每时每刻我带在你身边的人，享受我给你的工作、我给你的健康，神说让明天就充满了盼望。圣经里面说到，一宿虽有哭泣，早晨便必欢呼。他即使你整个晚上在那里哭泣，你为伤害你的人、为你的事业、为你的工作、为你的孩子在那里伤心哭泣，但是神应许我们，当早晨来到的时候，当早晨来到的时候，当太阳出来的时候，我一定会带给你欢呼，你会看到我带给你来重新的机会。也许神不是马上的帮助你，或是答应你所要求的，但神答应说，每天早晨都是新的，每天早晨我都有足够的 带来足够的能力，足够的人，足够的经济能力，足够的朋友，足够的工作，让你可以在当中快乐的。弟兄姐妹，我鼓励你享受人生的此时此刻，不管你的人生的境遇怎么样，好好的享受这一刻，好好的活出你生命的色彩，不要保持你的把你的心思意念放在过去未来当中，珍惜你旁边的人。每个人跟旁边的人说，珍惜这一刻，珍惜这一刻，跟他说我很高兴认识你在这个地方。我要彼此鼓励，我要彼此欣赏，彼此珍惜我们在一起的机会。我们好不容易可以在这个地方，愿神祝福我们每一个人。我们一起起立好不好？我们来唱这首诗歌。我鼓励你今天回去的时候，好好的花时间在你的孩子，在你的先生，在你的配偶，在你的公公婆婆，在你的家人身上。你如果从来没有跟他讲过说我爱你，就跟他讲一说我爱你吧。你不要说二十年前我已经跟你讲过我爱你了，但是你的太太，你的家人需要你每天跟他说我爱你。好好拥抱你的孩子吧，明天早上当你上班的时候拥抱你的老板吧。虽然你的薪水不是很高，你不满意他的做法，但至少你说神啊，谢谢你让我有个工作，谢谢我的老板让我有工作可以做。我们一起来常唱这首诗歌，这首诗歌是我们要常常喜乐，不管环境如何，我们要向主高歌。不管高山低谷，神都看顾我们，相信就能蒙福。
这里放下一切重担，来到主的面前，我喜乐满怀。你能的心陪主爱来温暖，坎坷的灵陪主爱充满。
主是我的力量，
主是我的力量，
主是我的高台，
主是我的高台。
需要
一路有耶稣陪伴，
还有花
花还有不离开。
常常喜乐，从头再唱一遍。
下去常常喜乐，向主高歌，无论环境如何，
高山或低谷。
高山或低谷，
神都看顾我们，
相信就能蒙福。
神的福气就会临到你的生命当中。
常常祷告，耐心等候，主做自由的事。
流泪撒手，
流泪撒手，
不管
不休歌。
相信神，你会有喜乐的。
相信就有喜乐。
下垂的手再次举起来，
下垂的手再次举起来。封闭的心再次敞开，抛开一切忧虑，放下一切重担，来到主的面前，我喜乐满怀。你能的心陪主爱来温暖，坎坷的灵陪主爱充满。
主是我的力量，
主是我的力量，
主是我的高台，
主是我的高台。是因有苦一路有耶稣陪伴，他永不离开。
下垂的手再次举起来，
下垂的手再次举起来，封闭的心再次敞开，抛开一切忧虑，放下一切重担，来到主的面前，我喜乐满怀。冰冷的心陪主爱来温暖，坎坷的灵陪主爱充满。
主是我的力量，
主是我的力量，主是我的高台，是因有苦一路有耶稣陪伴，他永不离开，
他永不离开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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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永不离开，他永不离开。
因为我们每天享受每时每刻。神啊，谢谢你在我们生命当中带来许许多的人在我们的身边。神啊，求你让我们珍惜每时每刻我们彼此的相聚，珍惜我们的配偶，珍惜我们的孩子，珍惜我们工作的伙伴，珍惜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。神啊，谢谢你，求你让我们每一个人有信心，每天在其中要高兴欢喜。
哈利路亚，
因为每天都是你所赏赐的。
阿门。
每天都是你所定的日子。
阿门。
主啊，谢谢你应许我们一宿虽有哭泣，早晨遍地欢呼。主啊，谢谢你应许我们每早晨都是新的。
是的。
你的诚实极其广大。
阿门。
神啊，谢谢你，求你指教我们怎么样数算我们的日子。
阿门。
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。谢谢你今天早上跟我们同在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接着今天的机会，一个人找三四个人跟他说：“神祝福你，让我们常常喜乐，让我们享受神赐给我们每时每刻。” 愿神祝福我们每一个人。